我
啊，是。
先说，就是对您那个灵修的回应，讲到说，对这个真理，对这个耶稣的话，其实不是说最重要的是抓住它，就是拥有它，不是说一定要理解这个。很多时候，可能这是我们的一个误区，特别是就是那种模式，就现代思潮，不仅仅是我发现，不单单是在中国，在这边西方世界也一样，就是大家好多很多时候以为。我把这个就是剖析出来，我把它理解了，就可以了。后来我们正好上次讲到一个课，讲到这个希腊人的思维，他说希腊人的思维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剖析的对象，放在这个精神的显微镜下。他说，但是犹太人他们实际上是把神作为一个敬畏的对象，不是你分析的对象，所以是不同的。我想那次讲到那个，我才其实有点说哇，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思维都是属于走的是那条路线，走的是知识的路线。
嗯哼，
就是你讲到那个理性主义。
是的呀，我们从希腊的这，因为希腊哲学很兴盛的哈，那他们就是一个脑筋的一个运动啊，就是脑子里面那个聪明的那个所谓的哈逻辑的这种这方面他们是很那个的哈，可能是先驱了哈。那到后来就产生了理性主义哈，理性主义接下来也有感性主义，就是完全是感觉感受依着我们的感觉哈呀，所以呢，所以这些呢，然后相对论，这些都是我们的潮流呀。是的，
对，我就觉得说真的是神的话不是说你就是要接到心里，你是去接受去把握去信，那个才跟你的生命有关系。如果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好像道理我都知道了，这本书怎么讲，好像把它罗列出来，就有自己一个误觉，其实觉得自己是得到了，实际上是没有的，没有跟那个生命的道真正的发生关系，就是没有跟神有一个真正的连接。如果跟神的道连接了，其实那个是会让你的生命是有改变的，不然的话那个就只是一大堆的知识，头脑讲起来是头头是道。
我讲我们学习的是一样的了，今天哈，你就看那些学生一个来问一个问一个问来一个问去的，问不出所以然来，但是耶稣很有耐心的回答他们啊呀，但是呢他一直强调就是你要信，你要信啊，如果你信不过，你看到我做的你也要信呀。是的，
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得了，最可怕的就是没有还以为自己有，要真的是知道自己没有，像所罗门还好，但是就是以为自己有又没有，那种更可怕。其实我
胜过恶哈，胜过恶本身不是绝对不是用聪明来面对的。就像所罗门，他知道所有的善恶，他知道所有的这个分辨啊。但要胜过恶的话，就只有敬畏神了，就从神这里来的。对不起，我怕我忘记哈，刚才你在提这个，我就想到说，像我们的那个家里的这个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也是一样哈。所以有人就有这句话，我觉得也很可以拿来做参考了哈。家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啊。当一个男性、一个女性两个人在一起，而且要厮守一辈子的时候，然后本来是个体变成二而一的时候，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谁对谁错哈。为什么会这样搞清楚的话，那个是只有把它拆解了，只有把它解剖了啊，没有办法把它合一呀。我就想到说，其实家庭的关系，这我们讲到住在神里面，或者是他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彼此的，我在你里面，他我你在我里面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是你没有办法用解剖、用了解、用逻辑来把它组合在一起的了。好，就我就想到，其实这个家庭关系也是一样。是，你继续讲，对不起。
对，我您回应您这个，因为以前我很早以前听到一个老伯伯讲一句话，他说夫妻关系就是在一起，不是你吵赢了你就开心，你想两个人吵，即使你最后你争辩你赢了，大家都是气鼓鼓的。后来我就这个就让我意识到，其实家庭不是一个讲，就是真的体会到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你那个气氛更重要，不管谁赢了，赢的那一方。你吵一架，大家你变一番，大家也是心情是不好的。
家庭有真理，它有真理的轨道 啊，那道不是说不讲道理了啊，但是呢，如果没有进到真理的时候，那个道理是行不通的啊，越讲会越气，对不对？
嗯嗯。还有您提到那个留守儿，就是我们不是神的留守儿女，这个真的是很贴切。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听到这个留守儿童，但真的是其实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就是一个是我们常常都知道圣灵跟我们同在，但是有时候就没有太想到说主耶稣在那个赐我们的宗保，在父面前真是日日夜为我们祷告。其实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的这个资财是很优厚的，
是的是的是的，那个真实了，我们的那个我们所蒙的这样的恩的真实实在是太丰富了。
对，有时候就是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没有，因为跟神可能没有那么亲，所以也就没有那么真实。
Yeah, 我以前都会用孤儿心态来形容了，但是我是前几天听到那个留守儿童，哎，这个非常非常贴切。那种留守儿童或者是孤儿心态是很自怜的，很孤单，很自怜的。
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活在那种
是的
孤儿心态里边，你即使年纪很大了。
是的，哦，老人家有时候会，如果没有住在主的里面哈，那他有时候会很自怜的，因为很
对，
就去那个原动力嘛，也会的。
对，
是他，我知道这一点啊。我去念神学院要成为一个传道人的时候，对他已经冲击很大了。接下来我们那个都已经快要半百的人，要移开我们原来的这个根啊啊，好像要重新开始要移植一样啊。我妈妈就很担忧。好，就你们这样子以后靠什么过日子？他也是基督徒啊，哈，但是呢，父母亲的心嘛，哈，妈妈的心，然后一方面呢，要跟我分开那么远，啊，本来嫁的时候他已经觉得很远了，然后呢，已经就要从南部到北部了，然后呢，现在又要隔一个海洋，对他讲好像觉得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再在一起那个心里面的心态了。但是当我按着神的旨意来到美国之后，我的妈妈呢，她反而就完全的依靠在神的身上。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神啊，所以人有人的那个体贴人的心意是也是要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只有在神上面，他才能够得到一个很安全感，一个被爱哈。一个人不会满足于你看，那刚才那个谁讲，那个门徒是谁？腓力吗？他说，还是谁？当我们看到父，我们就满足了。他不满足啊，看到父有没有？啊呀，我们不会满足的了。可是当我们拥有神的时候，真的是被他得着，他得着我们的时候，那个就是丰丰富富的了呀。所以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包括我们的长者。然后呢，要让他们全然的依靠神，那我们就要引他到神的面前去，呀，就是我们要成为那个带路人，这样，哦，那个很重要。
嗯，对，这也需要有智慧，也是要自己要面对很多的这个一些压力啊，走在这个，因为。
那么当然最重要你要知道神的心意啊，对不对？如果神的心意要我现在像那时候我知道神的心意，我是一定要走的，那我就不能体贴人的这个情感上的心意了，我就不能这样做了，所以我就交给神了，然后反而他就得着更丰富的，他自己跟神连接上了，是出奇意外的平安啊，是我不能想象的平安，意外的平安啊，在走在神的心意里面的时候。
师母啊，我想请问您啊，你刚才说有关芬兰的那些孩子，他们不可以什么在学前什么学后，可以再说一遍吗？
对，学习年龄我们如果定应该是七岁了，他们好像定七岁哈。我了解这个事情是也蛮久一段时间了，那刚才呢刘磊又跟我回应说是这样，那应该是没有错，芬兰还是在第一名，他们的学术是第一名，因为他们按着孩子的心理发展呀，所以在还没有 学前就是还没有入学以前，他们不让孩子学入学以后的东西，这是他们的作风。可他们出来的学术是第一名的。嗯哼，我们要按着神的定律，按着自然定律。但是有时候我们人就会有一种自作的聪明哈，就想着哦怎么样？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面。哦，有点我学很多，然后赶快进去就好像一年级就学了二年级的，那他们我们会以为说这样对孩子是，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他的成绩，对不对？他能够比别人学得好啊，然后以后怎么样？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很好的收入，这是我们的看法嘛，对不对？才会这样子嘛。呀，所以我们就只有认定一个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我们只有看一个部分，看一个点，那就把那个点等于全部。这个是我们刚才讲那个刘磊讲到愚昧跟愚蒙是不一样的哈。愚昧是没有神，就是我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不把神考虑在内。比如说我是一个父母亲，我的孩子很聪明，那我就把我的孩子那个很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当作我唯一的一个目标，我没有把神放进去，没有想说诶，我的神怎么样安排我的孩子的以后，我的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但是他给我的嘛。哈，那一个是愚蒙，愚蒙是我们不懂，很多时候我们不懂。然后刚才我讲到那上次你没有听到哈，我们在谈那个箴言的第九章，你们就提到愚蒙人进来，无知的人也进来，我们是有限的，那我们从那里会长知识。可是那种愚昧的人就是没有神的人，愚蒙的人是我们还不够丰富的知识，然后神要帮助我们成长，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可以去查，你可以去查一下资料，好呀，或许你可以回来再跟我们报告好吗？好，因为我很久没有去接触这个了，好，这样我个人比较认同说，我们要按着神造我们的自然性来发展。好，不要把它分区变成一种专业性的，它是整体的。神在我们是灵魂体一起的，哈哈呀！
谢谢，
感谢主呀。
师母，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所罗门，就提到一点，让我印象挺深的。他就说，所罗门呢，像大卫和之后其实都有先知的，就是你常常看到说先知给大卫来，或者之后也有列王，但是好像所罗门那个时代没有说记载说他有，因为他没有先知来责备他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他很聪明，这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有的就说是不是这个是他的一个最后走那样导致那样一个结局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了，当然了很多因素，
但是他有神自己的显现。
对，好像别人都没有。
这的目的是代表神说话。我甚至说他比其他的王更优越的条件。
对，比他爸爸都有，他爸爸都是大卫王，都是说
是的
要通过乌林土名。但是而且圣经上说神对他发怒，因为专门提到说因为他就是忽略了两次。
像你欠两次。对
对
呀，是的。是的。Yeah, 我不晓得那个理由对不对了，但是我就不想去推敲哈，不想去推敲说到底是不是因为他太聪明就不用先知哈，我觉得那是神的主权嘛，他要自己去面对他啊。
但是他肯定是这个太聪明的话，神给他那么大的智慧，其实他也说就是存心忍耐的胜过就是居心骄傲的，可能人这个圣经上箴言上他自己也说这个跌倒之先必有，就是就会骄傲嘛，
人心啊，就表示人的心里面是什么，然后这个心里面心中有没有神，还是心中把自己放得很大，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要小心的哈。那他是聪明，他有智慧，那但是他没有先知。我讲的先知的话，当然讲的是那时候有没有一个人来特别来神派他来警告他或怎么样哈、啊。但是他有先觉，他应该要有先觉，对不对？我们说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内涵了哈。那如果他没有先知，那他以他的智慧 应该是有先觉的，因为他那么聪明嘛，像你讲说那个人推敲，可能是因为他太聪明了，也有可能，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但是我觉得他是属于后知后觉的了，等到过去了，好、啊，叹息的时候，就后面才一下子恍然大悟。我觉得他那个传道书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尾哈、啊，
嗯，所以。我们一般都很羡慕那些资质很优厚的，就是世人嘛，一般来讲人的本性，
是的，
但是实际上从整个的结长远来看，看得远一点，这个真的是先天条件很优厚也是蛮危险的。
嗯哼嗯哼嗯哼，当然因为就会挑起我们那个自主哈、啊、自己自主的那个心，我够了呀，有因为人是在罪的这个堕落的这个罪的世界里面了、嗯、当有一天耶稣来掌权坐在大卫的座位上的王位上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也是跟他一起工作一起掌权，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以一个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的整个的那个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我们就是敬拜神为我们的中心的嘛，那个时候哈、啊、就要耶稣一来的时候，那个就恢复了我们以前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的一个本位的地方，那么就是要敬拜他，要爱他，要荣耀他。但是这个时候的所罗门王，不过很真实啦，对不对？神就把这么原原本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王，也是他命定的王，他的失败放在我们的眼前。很真实，圣经很真实，不掩盖的，一点都不掩盖。
就是您说的，现在越来越体会到，有很多时候神看事情角度、
嗯、
跟我们、
嗯、
完全不同。
嗯哼，嗯哼，嗯哼 ，Yeah。所罗门虽然没有限制他有一个父亲让他效法，呀、yeah ，所以这里列王记上说他不效法他父亲。以至于后面你可以往后面看，就看到说十一个支派，他只有一个支派，他的王，他本来那么兴盛的这样的一个，就剩下一个支派，其他都是这个北国的了。
嗯，
那个时候先知就出现了嘛，对不对？
对，
那个时候先知就出现了、
嗯、是，就是开始就先知就去告那个
啊，
就是那个所、啊、那个罗
伯
安，
罗伯安
耶罗伯安，就他的
耶罗伯安，
对，嗯，所以他的神像他两次显现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恩典。
是的是的、嗯、那个大家都求不到的、啊、这个就像现在很多人在说灵恩啊，他求那个灵恩啊，就是哈、啊呀，那个，但是灵的恩赐本身呢，如果对我们没有增加我们敬畏神的心的话，那我们就要小心，真的要小心。我自己也很警惕我自己呀、啊，啊，常常要警惕我自己，不要以为我会讲圣经的话啊，我也不是说我很会讲，那个至少我就在传神的话啊，我是很战兢的，当我在讲这些，我很战兢的。我讲话非常战兢，你有一天要受审判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啊，对神敬畏的心。嗯、
对，这个心，人是心要对神一直有一颗敬畏这样的心，其实
是的，
真的要有神的保守，也要自己很谨慎，不然一下子那个自我就出来了，那个、很容易偏离 的。我们是很容易偏离神的。
嗯哼，嗯哼。Yeah, 我很认同这，因为这里刚才谈到所罗门年老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现在进入老年哈、啊，那我的心里要小心，因为我不要自以为好像我年纪大了哈、啊，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哎呀我随心所欲啦哈、啊，或者是我已经很多很多经验啦、啊，不能倚老卖老，这是我自己的哈、啊，这对我自己啊一个提醒。
分享一个，就是刚才大家提到智慧跟年日嘛我们看中国人的智慧就说你知道多少东西，过了一个多一点日子你就有智慧嘛，但是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不是你 know something, and over the days, you necessarily have wisdom. 圣经告诉我们是说，你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
Amen. 是的，是的，是的。Amen. 全源。
那
个智慧的资源。
觉得啊，中国人很有智慧哦。那现在发现，真的圣经的智慧才是智慧了。
是的，是的，是的。Yeah. 因为我们的经验本身是很局限，而且是很主观的了。好，刚才那个姊妹提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好像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经验啊，但那个经验会累积，那当然经验是很宝贝的，可是经验本身并不等于是神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敬畏神的话，那个都会成为我们那些经验会成为我们很宝贝的啊智慧呀。Yeah. 等于说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敬畏神，我的经验也会成为智慧。但如果没有神的话，我的经验可能就是就像所罗门讲的，就是没有什么益处了，哈哈，是不是？
今天所讲的所罗门，其实我就在想我自己了，我也不是那么聪明了，也不聪明，但是今年就一直祷告，就觉得自己真的有时候被很多的骄傲，这个老我就很难的走去。我就想，真的就是想表达。师母刚讲的就讲到我心里去了，我就边吵架边在想，我就是有时候骄傲。你看所罗门那么聪明，最后还是被他的骄傲所跌倒。我常常被跟神祷告，哎呀，我能不能把声音能够低一点？不要那么快，声音我老讲话声音很大，有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大的罪，就是引起孩子就会对我一个反感，所以。常常就为这些事情祷告，所以今天刚刚师母讲到这，我就特别想讲两句，就是真的是我们就是罪人，而且常常被骄傲。感谢师母今天的分享，也又一个警醒我，又一次警醒我，提醒我自己。
我跟你讲哈，其实你的感受不是只有你，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好，不管我们大家的。声音大声音小，那个骄傲的心本身它要发出来声音声量不一定都一样，但是呢那个心本身它是有一样的一些表现的齁。那刚才一开始我谈到说我们就住在齁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同住的时候，我们就要被他训练，好，被他训练，那我们要自己要意识到，当圣灵要教我们怎么意识到，那最好就是跟耶稣学。那个温柔谦卑，这是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学的，不是只有你。不要觉得惊讶，好不好？当你面对自己，不要觉得惊讶啊！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盼望，说主啊，我一定会改变的。刚才上一次的我们的那就讲到那个转回跟转变啊，那个本身是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一直转回，一直转变，逆转回来啊哈！神的工作就是那么的奇妙，他会把我们变成一个他。他心目中要你成为那些门徒哈，等到耶稣复活后，他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好，我们有这样的盼望，好，不要灰心。所以耶稣说不要忧愁，不要灰心，不要害怕啊。
谢谢
yeah, 是的，感谢主，他的话会成为更新我们的一个很洁净我们的一个力，一个生命力。好，他像活水一样，到十五章就有提到。他会洁净我们，用他的道来洁净我们，把我们预备的所有我们需要的都有了。父子圣灵，是的。
师母啊，我想到说所罗门，因为他刚开始他本来娶这个法老王可能就不是很就是不符合神的律法了，然后呢但是好像他也没有什么，好像国家也很兴旺啊，内政外交都搞得很好。他说他娶了那么多的妃嫔，说到年老的时候诱惑他的心，是不是因为他也很有能力很聪明，有没有可能像参孙似的，他就一直因为参孙神一直做嘛，但他的心没有被更新，所以他最后的那个他觉得自己即使是有这么多的妃嫔他还是可以敬拜耶和华，他没有警觉到自己那个心可能会偏离，因为他有神那么多的恩典又那么有智慧，所以他可能觉得即使有这些诱惑他的头脑中是知道的，他就没有意识到他的心在逐渐，所以他说到最后说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等于说他对神的话也不在意，因为神说那些妃嫔的心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的神， 但是他刚开始他好像娶了那么多，我想他天哪，他就上千个太太，但是他好像觉得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罪的结果这个后果并没有马上彰显出来，所以他是不是希望参孙觉得自己是安全的，结果到最后就是他不警醒也不在意神的话，然后就好像就是说中国人说是那个千里之堤决堤于就是慢慢的等到
让我来稍微回应你这个问题哈。神在看我们的罪的时候哈，我们就用一开始夏娃吃善恶果这个事情好了。他犯的罪的什么叫做罪，就是不听话，不听神的话。那不听神的话就会带来那个后果哈。所以神在看人的罪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的律法法律啊，应该讲法律哈，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一条两条三条四条换了这个规范怎么样，那有行为出来啊。神看我们的罪是我们的心里面不听他的话，纯粹就是这样啊哈。或许有的人行为很好，可是他就是不想听神的话，也那就是很多不信神的人，他也有你看起来他好像也很不错啊，很会做善事啊，可他心里面没有神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在真理的这个道上的。好，那我来回应一下那个你说刚开始是等于说他有一个弱点，而且呢我们在世上是有恶者有仇敌的攻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意识到啊。仇敌的攻击就是要让我们离开神，就是一开始从一开始的那个夏娃的那个犯罪就是一个模式了。一个是我不注重神的话，我不在意神的话的时候，那么他又有一个新的追求。哦，刚才我说吃风补风追风，那个追就是追求，我已经有一个了，但是我怎么样，我觉得还不满足啊，还有其他的啊。所以我觉得那个诗篇那个大卫的诗很宝贝啊，除了你以外我不没有别的哈。那所罗门呢，等于说呢他是已经很有很多了，他还要再有，他自己讲的啊，吃不饱看不足啊，对不对？那么他第一个门打开了，就是娶了埃及的女人。或许你的想法是说神没有阻止他，他也看他自己还是一样那么的哈，但是这个罪的这个最原始点是在于我们本身对神的话有没有在意。那我们不在意神的话的时候，不是一下子结果就会出来，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离开神的话不听神的话，一定会有恶果，一定会有结果。好，所以后来就等于是一个处罚了嘛。好，所以他那个时候也是文化，也是为了外交关系，哈，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亚伯拉罕，带着妻子到外面去跟人家说她是他的妹妹一样了，类似这样了，哦，类似有这个文化在里面，啊，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是试探。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即使是我的儿子、我的孩子，成为我的心离开神的对象的话，我的孩子，我有孩子神给我的，他是因为我爱我的孩子过于爱神的话，那我也会进入这种地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是看我们的罪行，而是说我们的心啊。Yeah. 那基本上我们就可能从现在来看所罗门，就看到他有一个弱点，那个弱点就是撒旦魔鬼攻击的地方，那他就像你讲，他没有意识到，所以我说他不知不觉，后来就变成后知后觉呀。Yeah. 那在这个不知不觉当中呢，他还津津乐道，啊，就已经走向那个路了，还自己还不知道，那是危险的地方。嗯，那个神经就没有了，神经迟钝了，就变成这样子了。啊，所以。我不想你的问题是不是跟我讲的有关系了呀？ Yeah. 那或许意思是说，为什么他当初娶埃及人，神没有说什么，然后到后面再， 因为这里有提到论到这些国的人，神很清楚啊，他曾经小玉有讲过，但是那个恶的结果啊，不是一下就做审判的啦，恶的结果跟审判是不一样的。恶就是我因为我这样做会带来一个我自己要承受的后果，他知道后来神会做一个审判啊，所以后来你就看到他本身就剩下一个支派啊，本来那么兴盛就变成只有这样了。那他这个当中也有人的运作啊，是不是？那个耶罗波安那也有他的运作，不是说只有他因为这样就变成这样，不是这样的呀。那神容许的，我可以讲说神还没有到他审判的时候，到耶稣下来的时候掌权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审判的时间了，就是一分开了。那这里有一个点我们要学习的哈，我们不要以为我跟世界的，我们是有分别的哈，属世的跟属灵的是有分别的。那么我们不要以为我只要不越过这个属灵的界限我就很安全。我是建议我们尽量离开那个界限远一点。好，你提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所罗门王开了第一个门，娶了埃及的女子。那么一个人把这个世界的门打开，容许他进来一点点的时候，我常用一个例子，就好像一个人站在桌子上面要把下面的人拉上去，就好像你在这个悬崖上面一个掉下去了，哪一个拉谁容易，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觉得他开了一个缝，一条缝，然后就容许第一个这样子，后来又继续的一个人把跟世界靠太近，如果你特别你又开了一个门窗给他的话，到后来是我们被拉下去了。
对、我想表达就是可能是说像所罗门，因为他很聪明，他知道很多知识上、而且他也写过一句传道书说、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他也知道就是说从他的这个罪行开始，但是这么一个什么都知道的人却常常就走了自己所警告别人不要走的路。他警告别人像这个要防范淫妇啊，你看他箴言里边第五章第六章年轻人该怎么过生活，结果他的说法跟他的做法可以说最后跟他的实际表现出来完全是相反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救赎的原因，没有救赎我们是出不来的，绝对出不来的呀。不管我们聪明不聪明都一样。
所以不要就是特别的就是提醒说，不要以为你头脑中知道你讲的道理都对，你就可以跟你的生命可能有时候是不相干
的。
是的。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哈，是不是这人本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对不对？那我在我们、但之前我们的一生神就已经知道了他。那所罗门是不是也是到了后面就沦落成这样子，也是神的意思的，就好像出埃及记那个法老一样，一次一次的心意，那不就是神给的吗？
神容许他。好，我们现在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来回应进的问题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啊，你找到的话帮我们念一次好吗？第二十八节是我们最熟的，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有一个定律，好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日光之下很多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不好的，叫爱神的人一定会得到益处。那些人呢，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等于神有他的计划在那里了。好，那我先一面讲一面找哈。刚才我曾经在当中稍微提了一下人的自由意志，人有选择的能力是神造的。好，那么人可以用自己选择的能力来违抗神，这是神容许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有自由意志。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按神给我的路走，就像参孙，他明明是神所命定的一个士师， 而且他是要带着以色列人去制服他的敌人的非利士人，可是他却选择，就像所罗门刚才刘姐讲像所罗门一样，选择他要他喜欢的，要他享受的，好，等于说他败于他的这个情欲了，可以这样讲。
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的，好，你刚才提到神早就知道，对不对？神知道、啊、那神有一个律叫做互相效力。他早就知道所罗门会这样，但他没有干预所罗门的选择意志。
嗯哼，
这一点我们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们唯一能够给神的只有一个东西啦，没有其他的，神不需要我们的什么，就是神啊，我愿意，我顺服，我听你的，就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我常常说，我愿意，神就乐意帮助我们，即使我做不到，像你现在说啊，你做不到，你会大声，你会骄傲怎么样的，但是你愿意让神来塑造你吗？好，那你跟神说你的愿意，神就乐意帮助你，神就乐意把你带，把你塑造成他要的器皿。好，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嗯，
你刚才提到一个神的命定，就是诗篇139篇提到我们的日子都写在他的册上了。好，那么这些被命定的人是哪一些人呢？是神预先知道，他已经预先知道谁会在他面前说，神啊，我要走你的路，即使我有好多次的失败，即使我，但是我就是要抓着你，就像雅各一样，你不祝福我，我就不放。好、哦，他跛了脚走不动了，但是呢、因为他执着的抓着神，听着，就是要神。好、哦，结果他得到的就是后来变成一个可以祝福人的人，他甚至帮那个埃及的这个王法老王祝福啊，神给他这个权柄啊。啊，这个是神造人本来的尊荣，我们可以别人因我蒙福，所以这个所罗门因大卫蒙福，很可惜的，所罗门的后代没有因他蒙福啊。那么现在呢，这里提到神预先知道谁会要，谁会不要，所以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在儿子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等于说，如果你愿意，如果我愿意，那么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在神手中要帮我们工作的事，让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要被塑造成更新神像耶稣的温柔跟谦卑顺服。耶稣的心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耶稣的心，我们说我要以耶稣的心为心，后面就告诉我们什么叫耶稣的心。好，他本有神的形象，然后怎么样，然后顺服至死。所以这是神的预定的一种概念，他知道。那法老王他也知道他会一次一次的违抗，他给他九次的机会，对不对？神的怜悯就是这样，恩慈怜悯就是这样，可是呢他就是执意的，等于说神没有阻挡他，给他一个，他其实给他一个教训啦，很多教训啦、啊、所以我们那个自由意志本身有一个自我做主的那个，神没有把我们拿掉。
嗯，
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嘛、对不对？好、这样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明白明白。如果说那个所罗门，他其实心里是知道的啦，但是他没有悔改，就是他顶不住那个诱惑。
对对，他没有靠着神。他没有啊，即使我没有能力，可是呢，我就像他的爸爸就不一样了，他的父亲大卫那个忏悔诗有没有？他知道犯罪后的痛苦，他知道犯罪后的这种懊悔，他知道犯罪后的这个结局就是灭亡嘛，所以他说：“使你让我重新得到救恩之乐，你的灵不要离弃我。”他知道那个重要性，那个绝对的重要性。可是所罗门好像在玩火一样。
他最早还是很、你看神还是很应允他，他第一个祷告就是给我智慧哈，
对对，而且你我们去看他的在圣殿里的祷告，哇，美的不得了，丰富的不得了。嗯，他还说第一个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跪下来祷告就是所罗门，
起初他还是
所以这种表现也好，我们的宗教的这个能力也好，我讲宗教当然不是讲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哈，这些表现，这些我们能够表达的这些呢，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骗了。我或许要这样讲啊，我们的心最重要，神看的是我们的心呀。
是吗？我在想，神肯定这个所罗门也是神所赐给他，他最后在悔改的时候，你看他写了那么多的圣经，让我们这些人来看到哈。
神用他，神用他，是的，神用他，
榜样，这给我们做一个警醒。
嗯哼，大卫的是经过悔改的一个后来的智慧的诗篇，所罗门是我不能说他怎我不知道了哈，在经过失败后的堕落后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呀，都是对我们有益，对我们都有益。嗯，
好，谢谢师母。
好，感谢主呀，希望能够。我们彼此造就啊。
Yes, 这样子非常好，然后我们有什么疑问提出来，师母就可以跟我们讲，让我们更深的去了解圣经，太棒了。
我尽力，大家都在分享，大家有时候他们有他们的那个也很好。好，其他的姊妹们，如果你们要表弟兄姊妹还要表达什么的话，我觉得常常有姊妹跟我说呢，常常有人跟我回应说，后面的表达让他后面大家的分享让他得到造就。很实际的。
师母，我再说一句，就是其实所罗门这个，就是因为他讲的也很好，说的也很好，这个其实是我现在在也在慢慢学习，就是胜过的。因为有时候你看一个人讲的很好啊，说的也很让你感觉他很好像都很懂，觉得我就把他说的话跟他的生命等同起来，所以当后来有些事情出现的时候呢，就挺 shock 的，就有时候就会说，哎，这个人怎么这样？就自己就心里被绊倒。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人有时候表现出来的跟他的真实的生命可能中间是有差距的，也不一定他有意这样。就像所罗门，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生命的弱点，所以慢慢都学习看人，要把因为就把人的这个行为跟他所表现出来的言语，不是光看表面，是要想的更深一点，不然自己有时候就看到了就会容易。不是，也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可能是这个愚蒙吧，就是容易被绊倒这样。其实不一定是对方的问题，因为自己没有智慧，就会觉得啊，他这个就是讲的都这么好，头头是道的，怎么有些做出来的事情是就很搅扰我。我也在学习这方面，所以这个所罗门让我们也看到说，你看他都写了那么多智慧书，写了那么多卷，那么有智慧，但是他的真正的生命的表现可能并不一定就是他头脑中知道，或者他说出来他就生命中真正拥有那个东西。
从积极的面来看你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学习神看人的心，不要看外表。好，我们因为我们如果看外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会，一方面我们好像会比较会，我讲崇拜这个字嘛，就好像会跟着这个看得见的，或者是我们所欣赏或不欣赏的这个方向来评论这个事情或这个人这样。那我觉得说，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不要论断，我没有办法看到人的心啊，但是我们神看的是人的心，所以我们既然看不到人的心，我们就不要有任何的怎么讲，有任何的断言啊，评断。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呀，可能要积极来学习，就是说我要学，就是在用神的看法来看事情，这样。
对，就是不要太容易下断言，像我一下子就是哎呀。
是的，
一下太好太坏，那我先生他就男生就比较稳，他就不会很快下结论。我有时候还说，好像觉得他们有点，好像没有那种热情，
不知不觉呢，
不知不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特别是对人的看法，不要一下就下结论，其实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去观察。后来就发现自己真的常常是，就是 结论下的太快了，其实也是自己不够成熟，要就是这方面要学习成长，不够成熟的地方，因为发现人跟自己想的不同，又会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
是的，
所以
那神会教我们，神会教我们。
对，
如果我们真的是焦点放在跟耶稣学他的心，以他的心为心的时候哈，那么我们会有一种可以影响人的，我不是说人不会有好的这个影响力哈，那我们是有的，基督徒应该要有盐的作用，有光的这样的一个亮光的那个发挥出来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影响力的啊，不是说基督徒都说哎呀我就是很卑微，我就不是这样子的，而是我们要有一个，就像保罗说我效法耶稣啊，你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我们会有一个从里面生命来的一个功能在那里，它是有一个感化力，它是有一个吸引力在那里，这是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本来有的呀啊哈。但是如果从那个我们的频段的这些外面的哈，这个的话，那我们就很容易会掉入那种主观。
嗯哼，对，圣经上说是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狮。我说常常有的时候驯良像鸽子也傻傻的像鸽子，就没有要不然就是灵巧像蛇呢，又没有那个驯良像鸽子，很、yeah. 除非靠的圣灵靠的神，很难把这两种放在一起，不然我们就是像鸽子傻傻蠢蠢
的
被骗，要不然就是像蛇那样子，就变成狡诈了，就变成狡猾了，就没有那种驯良。
是的是的呀，就是反正以主的心为心了、
对，是
当我们看到所罗门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想法啦。但是因为我现在开始在那个 study Elijah， 就是以利亚。然后呢，就有一章经节，就是从雅各书5:17，然后上面就说，Elijah was a man just like us， 他就跟我们一样，都是一个就是一个人
同性情。
对，然后那个传道书14:15也有讲，他是说我们跟你们一样也都是人，就是 we too are only human like you。
传道书第几章？
14，不是传道书，讲错了，那个使徒行传14:15。 所以我的感慨或感想就是，哎，所罗门说到底，不管他爸爸就是那个大卫王给他留的多少东西，不管他的能力多好，不管他多有智慧，不管怎么样，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就是说他有的试探，他有的软弱，我们都会有。
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然后当我们看到然后你再把眼光调进来，就是像刚刚刘磊分享的，就是说他看到谁谁谁，然后或者是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然后结果发现他做的一些事情让他很就是觉得说，哎，怎么会这样？其实这种现象，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些人也是人，他也是有他的软弱跟他的被试探的地方，只是我们对他并没有那么熟，因为每个人内心都有那一面嘛，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是同性情了，我们是同性情、
啊、
所以我从来就一直强调，我说圣经里面没有英雄也没有伟人，我们会用这个啊，上次我们谈到那个英雄那个字眼，记得吗？大家记得吗？这个英雄跟伟人呢，是世界上对人的看法，他会把一个人的某一个部分举起来说，哦，他是英雄，他是伟人，但是呢，我们的看法是 大家都可以成为圣徒，分别为圣的人啊。所以我个人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英雄跟他好伟大这个字眼来形容人了。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都同性情的人呀，这也是一种智慧，对不对？如许也是一种的智慧，对不对？那种我们应该有的真理的智慧了啊、哦。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或太低，也不要把人看得过高或过低，就是这样。那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啊、哦，我们按着信心，不要把我们自己看得太高或太低呀、嗯，看得刚刚好。
对，因为这也是神，就是我最近，
嗯，
就是其实神都有一直。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这个人当作偶像，你知道？
对啦，对啦。
然后我们也不会给自己找第一个，就是有两个部分，就是一个你把他当作一个偶像，然后就觉得、嗯、哇，好像就把他就是美化的，嗯、就是怎么样？
是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因为人家譬如说太优秀了，或者是太怎么样、嗯，然后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标准就降低，我们就觉得我们。
嗯
哦，我们不是他，我们没有他这种才能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好像有点、嗯、就觉得说，哎呀，神不会使用我，或者是怎么样？
是，那是世俗的想法，对，
对，所以就是，如果这样子的话，就说当然每个人不一样，神要给我们的 calling 什么都不一样、嗯，但是我们在看这个人的时候。或者是在看这些圣经的这些、不管是先知也好，或者是王也好，我们就说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就不会把他，就像你刚刚讲，就是不会觉得他是英雄，他是伟人，或是怎么样。
那个大卫称扫罗说英雄何进啊，就是他怎么到这个地步啊。大卫称扫罗为英雄了，那因为他心目中对他有一种崇拜，他是爸爸，像爸爸一样，他叫他父啊，哈、哦，那他是一个王，哈、哦，所以大卫本身是自己是心里是很谦卑的啦，可以说他是很谦卑，他是不骄傲的，但所以他就会把那个唯一我知道有称呼英雄就只有那个地方，等于说他尊重他是神所高抹的王，哈、哦，只有那个地方，那其他的话，我想。就像你刚才讲那个卢许讲一个重点哈，我们不能崇拜神以外的任何的人或者是一种能力或者是一种现象都不可以。那现在这个世代呢是一个造巴别塔的世代，通天的世代，就是那个人工智能啊，人的这个聪明啊要发展到极限啊，由神所造的人要造出一个机器的人。一样是人，但是呢我们会认为人好伟大、哦、人很棒啊，这是一个骄傲的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会这样自己毁灭自己。是的呀，我们都是同性情的人，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圣经真理的智慧了。当我们从这个看到，诶，我就不要看别人过于所当看的，也不要看自己低于所当看的，这个就是一个智慧，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原则，这是真理啊，永远不变的。